首先问一个事，你们知道今天夜里地震了吗？在纳帕附近，其实离我们家很近，我们家在帕塔鲁马，就在纳帕的西南边，而这个地震的震中心呢是纳帕西南的10公里的地方。太好了，感谢主，60-70个人受伤，这个没有人命了，丧命了，这个财产方面的损失不大。但是我想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啊，这个灾难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可预测，就像主耶稣也说过，即使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，就像贼悄悄的而来，人们还在正常的吃喝驾驶，不知不觉就来了。我们真的要这个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，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想不到的事情。那么神看人的法则，我要给大家读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，这个你们不用，其实为了节省时间你们不用打开圣经了啊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撒母耳记上的16:7，我想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，就是神差遣先知撒母耳，让他去高一个王代替扫罗，他到了耶西的家里，到了耶西，耶西有八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叫以利亚，英俊魁梧，大家都以为他会高这个儿子，而这个谁呢？这个先知撒母耳呢？其实他也想高这个人，因为上一节说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了，他以为就是他了，以为就是。结果这个时候，神在里面对撒母耳说话，说不是他，你不要看他外貌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他看人呢。神看人呢，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啊。我想在座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吧，是不是？如果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。 OK， 还挺棒。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哈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请举下手。 OK， 谢谢，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平静，会有一些朋友来啊。这个神看我们的内心，也向我们内心说话，而人是看外貌，也是冲着外貌说话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儿子撒母耳没有去高他，高的意思就是用神的能力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权柄让他做王。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神指是他们做的事，那么中国人不是啊，中国人没有这些，其他民族没有这些。大儿子过的时候呢没有让他高，结果呢就把二儿子、三儿子，把8个儿子中的7个儿子都叫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在撒母耳面前经过。那么撒母耳一个都没有高他们，因为神没有向撒母耳说话。那这个时候很奇怪，因为耶西呢，这个做父亲的呢，以为已经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带来了，结果还不高，好奇怪。这个先知就问耶西，你还有没有儿子啊？耶西也纳闷，说我还有一个小儿子，人还小，还在放羊呢吗？难道你要高他吗？这个时候就把他叫回来，这个小儿子就是大卫。耶西打发人叫他回来，撒母耳一看，神当时立刻就指示他说，就是这个人，虽然他人还小，但是他里面有生命，有神与他同在。 那么他高了大卫以后啊，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哈，知道大卫已经被神拣选，被神拣选之后他怎么一步一步的成为以色列的王，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，当你被神所爱，被神拣选，被神饶恕，那一刹那你已经被神得着，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达到神的喜悦，达到神给你指定的位置。我想这是神看人。我们知道在人间我们看人常常是按照常情常理来看人啊，这个我们这么看别人我们也这么看自己，但是神的法则不一样。在神看来哈，圣经里面好多人物啊，这个都是不太好的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呢，亚伯拉罕他说谎，差点把他妻子给卖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妻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妻子长得很美丽啊，这个他怕别人为了贪图他妻子把这个丈夫给杀掉，夺占他的妻子，他就做这种事。这种事到现在看起来也是很不怎么样的事哈，简直不可忍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但是神却啊，但是神却这个祝福亚伯拉罕啊。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卫其实也是一个后来也是一个犯罪的人啊，他曾经占人家的妻子，杀人家的丈夫，就这么一个人，神竟然高他拣选他啊。在神眼里呢，没有一个完全人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你查遍整本圣经，你找不到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一个人呢，除了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基督徒还知道，除了旧约的有一个人叫约瑟，是吧？好像你找不出他什么问题了。其实这个约瑟，你仔细查考就知道，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他是预表的，他是被卖的吧？他是受屈的吧？啊？他后来是成了以色列的拯救吧，啊，他是预表的，啊，他是预表的。这个我们看到神啊，他对人的看法有这么一些特征哈。一个就是神他不看能力，是看信心。我们人是看能力，说谁谁谁很聪明很能干很有魄力啊，看这些。但是神不看这些，神看谁谦卑的仰望他啊，对神有信心。因为神知道一个人你的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啊，你的才干再高也是有限的，只有那仰望耶和华神的能力就无限了，因为神供给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啊。你如果没跟那个无限的神接上头，接上生命的关系，那你考你自己的能力再大也是一桶里边的水，一桶水啊。这个水桶有大有小哈，啊，你不要跟别人夸我这个水桶比你那个水桶大多了啊，或者这个。但是神不看水桶，看什么呢？看哪一个水桶跟大海连着啊，有甚至可以装上活水的源头的抽水机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。我们知道摩西哈，摩西这个人呢，这个笨口结舌啊，他在旷野40年放羊，最后连话都不会说了啊。这个要说能力，他有啥能力呢？但是神却派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行。”他说：“你去找别人。”他确实不行，但是神为什么用他？用他的信心。他是带着信心去的，当然信心也是神赐给他的。信心，神怎么赐给他呢？神说：“你去吧，我与你同去。”结果他去了以后，在埃及王面前，啊，一抬手，啊，一举杖，都是神迹。啊，都是神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 人一定要仰望神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，我们再聪明也是愚蠢，对不对？在神面前，我们再有能力，在神面前也是无能为力。你想想，我们人是不是谁能救自己呢？再有能力的人到头来不是一筹莫展吗？啊，每个人都会遇到无能为力的时候。那个像秦始皇那么伟大，拿破仑啊，像所有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伟人，最后去哪里了？啊，都不见了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在这世界上，有的人很能干，啊，很赚钱，啊，很成功，很有权，啊，很有知识，啊，各方面出类拔萃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些人他只要是人，他就有一天会愁眉不展，有一天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经过过不去的坎儿，那是因为你活得还不够长。等你活得够长，你就一定会遇见这个坎儿。如果你这一辈子都没遇见，那到死之前遇见，躺床板上。啊，人不能依靠自己，所以神在用人的时候都用的是那个自卑的、那个谦卑的、虚心的、知道自己不行的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他就仰望神，他一仰望神，神的能力就给他了。你们注意哈，那个你要想得到神的大能，就必须对神有大信。这是我要讲出来哈，信就是靠在神身上啊。如果你不信神，你怎么能得到神的能力呢？如果你不信神，你靠的就是自己。我原来也是个无神论者啊，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啊。那个时候我就讲，自助者神助之，就是自己帮助自己，这就是神帮助你了，实际上是否定神了啊，是否定神啊，没有神是帮助你啊，你要想要的话就自己帮助自己好了啊。但是不是的，这个我们对神的信，耶稣讲过两句话，一句话说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。在人你再能，总有不能的，但是我们所创造宇宙的这位神，他是无所不能，是我们说全能的意思，就是说在我们所生活的，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，没有一样是他不能的。这话合不合合乎逻辑啊？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，没有一件事儿是他不能做的，合乎逻辑吧？在我所写的这个文章当中，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，这不是大白话吗？在你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，没有一样是你不能炒的，这不是大白话吗？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时候，就是讲在他所造的这个时空宇宙之内，没有他难成的事，这不多简单呢？你我是不是活在时空里的？是不是活在宇宙里啊？那你的事儿就没有难成的，对他来说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这么一想你就心宽了吧？你不在他所造的宇宙之内吗？说在神啊，在人是有不能的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们注意啊，这好像有矛盾，因为前边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才凡事都能。但是第二句话说怎么说呢？他说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。你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哪里吗？信的人已经是把自己托给神了，是不是？信的人已经跟前边说的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了，前边说的是在人是不能的，这个人是一个孤零零的人，是不是？是一个不信的人，是靠自己的人。但是第二个人呢，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那说这个人已经信了，他靠神了，靠神了，你就一切交给神，神帮助你，神帮助你。这个我们知道信心的奥秘是很深很深的，很深很深的。但是你凭着信心让神的能力跟我们人同在，这就是这个摩西啊 摩西为什么啊他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其实不是他有能力，他自己说了他没能力，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但是是神的能力啊。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啊，要仰望神。这个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百合花啊，这个天父上帝尚且养活，耶稣啊指着飞鸟指着野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忧虑呢？为什么为明天忧虑呢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，仰望那位为我们创造万有创始成终的上帝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愁啊。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连花连鸟都有神为他做主，何况你们人呢啊。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，因为明天也是神掌管，不是你掌管。所以我说地震哈，你们不要怕，还是神掌管的啊。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地震，在哪儿地震，地震有多大，震就是地震发生在你们家，如果他不让你死你也死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都交给神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投靠谁呢啊。神其实就是我们人测不透的，但是却掌管着我们的命运的那一位。你知道命运背后的神都是人掌管测不透的，绝对测不透，测透了的就不神，要是神你就测不透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的是那一位，我们虽然测不透，但是却掌管着万有，让宇宙诞生，让我们生命出现啊，让我们有今天明天后天那一位神。这个有神我们就什么都不忧虑，这就是信心啊。这个把心交给神，这就是信，把我们的心交给神，这就是信。所以人生最宝贵的不是自己的能力，是对神的信心啊。你们知道很多人很有能力的，但是当他面对难处的时候垮掉，但是有些人没有能力，但是他面对难处却不垮掉，这就是信心。医生在治病方面是很有能力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但是如果医生没有信仰，我也见过，就是我们有一个见证人在彼岸里边有一集叫纽约日记哈，这个男主角他的爸爸是医生，他的爸爸是医生，结果得了肺癌，结果一说他是肺癌，他自己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天天吓得哆嗦，连话都不说，愁眉苦脸，双拳紧握，疼的时候当然他更加的痛苦啊。这个做儿子的呢还没信耶稣，但是呢已经听过别人向他传福音，就是很多人向他传，在纽约长岛他做生意做得很成功，向他传福音，他就是不信。但是看着他爸爸这个样子啊，他就想起别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讲的那些道理，他说我对我爸爸也没办法，我就把别人讲给我的道理讲给我爸爸听吧。所以他自己还没信，就把他从别人那听来的告诉他爸爸，说耶稣怎么救你，怎么这个永生之神啊，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凡是信他的人啊就有出死入生。他讲着讲着他爸爸就高兴起来了，他爸爸就说我就需要这个，结果他爸爸就信了主，他还没信呢啊。结果他一祷告他爸爸就安静下来，一祷告就安静下来啊，这个一疼的时候了，一祷告就不疼了，最后死的时候也是安安详详的。原来他爸爸老是跟他讲，你爷爷是被什么什么谁谁谁斗争斗死的，他们家是大地主啊，被枪毙的啊，闹土改的时候。我们好多台湾人如果没有现在住在台湾的，如果没有当时没有去台湾也会被枪毙的啊。那个时候他就老跟他儿子讲要报仇等等等等。但是等他信了耶稣以后，在病床上突然竟然说什么，说报仇那件事儿就算了吧，你看生命也改变了啊，不但不害怕。我就是讲哈，医生如果他没有信心，他虽然有能力， 有医病的能力，他懂这些病理，他更可怕，就是更惧怕，更可怜。但是有了信心就不一样，有了信心，那就立刻有了力量，有了力量。啊，我们知道一条小船哈，一条小船，不管你怎么自己摇啊摇啊，都是有限的。但是你把它放在顺水之舟嘛，你把它放在水流之中，那个水流哇，就把你冲下去了。其实神，他对我们生命的掌管，就好像这个水流，啊，就是他冲着你向前走。这比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非要摇橹那要好得多。所以这是我讲的神看人的法则的第一点哈，就是神不看能力，而是看你的信心，来祝福你，来赏赐你，来使用你。第二，神不看知识，不看我们有多少知识，而看什么呢？看我们顺服不顺服。啊，这个听起来也不合人间常情常理啊，我们都说啊，这个人好有知识，好有学问，好有智慧，但神不看这个，神只看谁听我的话。因为知识智慧全在乎神，你听他的话远胜过你自己的智慧知识啊。这个我们脑子里有多少懂多少，这个其实并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顺服神顺服多少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说我们老师说要多懂一点，多研究一点，多弄明白一点，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对神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楚研究透弄明白，永远不可能啊。所以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显明的事才属于人。所以我们人对神要有敬畏之心，他是神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知道多少知识，我们也不是神。但是啊，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就等于啊承受了神的知识，神的智慧。小孩子哈，他自己有多少想多少研究多少，他也不如听父母的话，因为父母比他知识多得多。小孩，我说的是小孩子啊，长大就不行了哈，长大了他不听你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看人就是这个样啊，人想像神一样知道一切，但是神知道我们永远在他面前是很小的小孩子啊，小孩子，他说的话我们有时候今日不晓得，将来必明白，好多是这样的。圣经上的话，我跟大家讲哈，绝不是知识而已啊，圣经上的话首先是命令，是让我们顺服的啊。其实好多人说我要研究啊，我要研究啊，就是你研究来研究去啊，你还不如顺服那些明明白白的道理。我自己有这个毛病，因为我是学哲学出身，学哲学的人呢总是想问为什么，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我继续穷追猛打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你说不吃饭就饿，我就问你为什么不吃饭就饿，这就是哲学家的问题。还接着往下问，你说因为不吃饭肚子就空啊，肚子一空就觉得饿，那我就马上问为什么一肚子一空就有饿的感觉，不停地问。在中国大陆原来小时候有一本书叫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神不喜欢啊。我们人在研究科学呀、人生啊，你可以问没有问题哈，这是好的啊。但是你面对神，你不要这样，他是你的神，意思就是说你测不透的。中国人造字儿不是造这个神字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什么叫神呢？神了，你测不透的意思吗？神出鬼没，神秘莫测，神魂颠倒，哪个你弄得懂啊？你凡是带神字的都是弄不懂的。所以我们就顺服，对神最重要的就是顺服。就好像一个士兵啊，在战场上，那个指挥官说向东冲，你就马上冲，因为他掌握全局，对不对？你不掌握，他知道哪里有空军掩护，你不知道，他知道哪里有敌人，你不知道。所以你不能去研究，你让指挥官说往东冲，你马上问为什么，啪一枪就把你枪毙了。我们的神也是这样，其实神有时候给我们说话说得很简单，说你要怎么怎么着就好了啊，然后你就照着去做就好了，不要老是去研究。你看我母亲哈， 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，她不像我这个学哲学的，啊，她没上过学，啊，但是呢，她信了主之后哈，那个信仰比我更坚定，更单纯。我遇到事儿的时候常常忧虑，甚至疑惑，但是我母亲从来没有。啊，我以前那个十几年前，我脖子上长疙瘩，怀疑淋巴癌的时候，啊，祷告啊，求神呐，啊，我太太跟我呀，都这个很迫切，就是那种很忧虑，很心情很沉重。嗯，但是我母亲呢，成天笑眯眯的。嗯，我当时心里想，我说我娘怎么好像不疼我了哈？她一点都不那么沉重，没有沉重感。但是后来我母亲祷告，就跟我说嘛，她说我祷告了呀，她说我祷告了，就是神这么用你，怎么能不管你呢？你看这个农民的逻辑很简单，神这么用你，他怎么能不管你呢？我立刻就觉得羞愧啊，我也信神，但是我信的就不如他。既然你相信神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的，对不对？既然你相信你在他手里，既然你相信他爱你，他不抛弃你，啊，既然你相信他在使用你，他怎么会不管你呢？只不过是你眼前的境况，眼前的遭遇，你自己一时不了解罢了。啊，真的是常常是这样。啊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哈，不要老是想自己做神。好像神呐，你把你的所有的道理都告诉我，让我来按照这个道理去行吧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像瞎子一样，是被神领着走的，领一步走一步，领一步走一步，啊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这是耶稣讲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好多问题不懂，圣经很多问题也不懂，这个信仰哈，我们基督教信仰不只是一些知识上的追求，更重要的是生命里的顺服，啊，这个很要紧。先把那些圣经里边神显而易见的教导，比方说要爱人如己呀，啊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呀，啊，是吧？要饶恕啊，对吧？所有这些东西呢，先把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活出来，就不要去探讨，拼命的老是去探讨，六天创造宇宙，一天是24小时吗？老就挖那个死牛角。把显而易见的先活出来，啊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哈。这个第三点，神看人的法则，神不看人的短处，而是看人的长处。我们人看人呢，是很容易看短处的了，啊，说这个人呐，缺点真多，毛病真大，啊，我们是看别人的短处，而自己呢，看自己的长处。我们人为什么老有时候会有争吵哈，会有纷争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拿别人的短处来比自己的长处。那很少有人反过来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，但也有了攀比啊，妒忌啊，啊，这个。但是你知道神看人，他不看我们的短处，只看我们的长处。你身上有十个缺点，神也不看也不用，他只用你的一个长处，啊，这个我们每个人被神所用，你们知道，其实只是被他用我们其中的某一方面，不是所有的方面神都能用我们的。有的人用我们讲道，有的人用我们去关怀，有的人用我们讲道，这是什么奉献，有的人用我们的祷告，是吧？用某一方面，在教会里啊。这个不是说有一个人就是哪一方面都棒，这样的人没有，啊，有的人这方面很棒，但是其他方面可能很弱，有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是他有些方面很弱， 特别是啊，我们越是熟悉的人，越是我们身边的人，越是如此，是不是？这个好的东西呢，就 take it for granted， 就理所当然。啊，那个不好的一点，就是什么天理不容。所以我们知道人都是这样，但是神不是。啊，这个耶稣教导我们要眼中的刺，眼中的梁木，讲了很多。啊，这个。就是不要看别人眼中有刺，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，啊，意思就是说，要看别人的长处。我刚才讲到，上帝所用的全是长处，啊，全是长处。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他用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信心之父，他没有用他是欺骗他妻子，出卖他妻子这一点，啊，他用的是这个，啊，他用的是大卫。大卫的什么忠心是吧？对神的爱心啊，这个你看大卫的诗篇啊，如果你查诗经诗篇，大卫的诗篇的话，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呀、失败呀、犯罪呀、这个绝望啊都有，但是他的诗篇流露出一个主旋律，就是爱神啊，忠心于神。这个他永远不改变，就好像那个彼得呀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主复活以后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不大的一会儿问了三遍，但是彼得的回答是理直气壮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毫不客气啊！一般人敢这么回答吗？三次不认主，出卖主，不是出卖主哈，就是说。就是害怕自己被抓，说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也够可恶的了。但是他竟然大言不惭的三次回答耶稣说我爱你，而且还说你知道我爱你。不，彼得真的爱主，爱主不等于不软弱，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哈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我们都是爱主的，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软弱。啊，不软弱，而主也理解我们，也理解我们，啊，所以这个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纽带。神用我们，不是用我们的缺点，用我们的信心。大卫爱主，爱的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：“我活着就要赞美你。”以至于他到了绝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活着就要赞美你，啊，所以你千万别让我死。”他有点耍赖跟主。别让他们寻索我的命，此人怎么能赞美你呢？他讲这个，啊，那个对神的那个忠心爱心。你们知道，这个神看我们的时候，都是看我们这些好的方面，看我们这些正的方面，啊，那些不好的方面他就修理干净。你注意那个耶稣用比喻，用那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他说：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就怎么着砍下来。”烧掉。还有一句话：“凡属我结果子的，我就修理干净。”修理干净，也就是说，既然结果子了，你还修理什么呢？结果子更多。为了让他结果子更多，他要再修理，他要再修理。啊，那个不结果子的其实不是修理了，是砍掉了。那个结果子的才修理啊，才修理。啊，所以我们身上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神会帮助我们。但是他使用我们的时候是使用我们正面的东西。有一个故事讲的也是哈，说是有一个小孩有一架破钢琴，有几个键呢，那个音都不准了。有一天呢，一个钢琴大师到他们家来做客，那个来做客，小孩呢听到这个钢琴大师用他那架破钢琴弹的音乐特别美妙，他就很吃惊。他就问那个钢琴大师，他说：“我这钢琴很破了呀，那个我弹出来那个音都不准呢，为什么你弹出来每个音都是准的，那么准，那么美妙？你们知道奥秘在哪儿吗？”那个钢琴大师回答他说：“他说你呀，你弹琴的时候呢，我在旁边听，我听出来有哪几个音不准，所以刚才我弹的曲子呢，正好不用那几个音。你知道上帝用我们也是这样。” 上帝用我们的时候，真的只用我们那些可用的地方，可用的地方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这个神的眼光啊，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。我们要真的慢慢的也有神的样式啊，我们也要看自己的朋友啊，同事啊，同工啊，啊，我们也学会这样，学会这样。那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叫尼克的人，尼克生下来没有四肢，那有什么好夸口的呢？那是很悲惨的一个残疾人，但是神用他，啊，用他成就了我们这些健康人、四肢健全的人，啊，做不了的事，就是激励那些年轻人们。他在台上讲的时候，哦，台下成千上万的人被他激励啊。他写了一本书叫《人生不设限》，就是人生的潜力是没有限制的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是牧师的儿子，啊，牧师的儿子，他没有自卑，这个放弃自己，他就凭着对神的信心，神就用他，只用他那可用的那一点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用的，每个人都有，神都可以用。你不能说我不能被神用，没有不能被神用的。你说我没出息呀，我这个我好笨呐，我好傻呀，我要啥没啥呀。你如果真的这个样的话，那你这个没出息就是神要用的，就是别人没有的。啊，你这么没出息，你都站在人面前见证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人们就会说，哦，你看这么没出息都见证神，那何况这有出息的呢？这不就好了吗？你看这没有四肢的人都活得这么乐观，活得这么向上，何况我们有四肢的呢？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么坏的人都出来侍奉神，啊，对吧？那何况这好人呢？啊，这么穷的人都奉献两个小钱儿，何况你这富人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啊，我们到神面前来都有用，神也是这样来用我们。啊，那个还有哈，神看人，不看你的罪，而是看你悔改不悔改，这个很要紧。如果看罪的话，啊，确实有人罪多，有人罪少，有人罪大，有人罪小，是吧？啊，这个，但是如果不悔改的话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站立得住，没有一个。啊，这个我们人看人不是这样，我们人看人老是说，啊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差，这个人好点儿，这个人差点儿。是吧？老是让这么比，好像五十步笑百步，但是神不是这样。神有一个标准，他就是说，你悔改没悔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人再好，也是个罪人。只要有一点点，谁说自己没有一点点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？总有吧，有一点就进不了神的国。所以就像一个美国牧师讲过，他说如果这边矿泉水上写了一行小字说本水98%是纯净的，只有25%水，你喝吗？所以结果如果你这98%是纯净的，跟80%是纯净的，50%，结果都一样，没人喝你啊。神的国是纯洁无瑕，一点罪都不能进去，所以怎么办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到今天为止，地球上啊唯一的活过的一个人，从来没犯过罪的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沾染上一点儿的污秽，一点都没有。他是处女玛利亚圣灵感孕所生，死了以后升天不见了，啊，他没有犯过一点罪，一点都没有。包括人们把他无缘无故的羞辱他，啊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本来有能力，他也没有愤怒。他如果一愤怒，他就犯罪了，他没有。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所以，为什么有上帝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？ 就是用这个圣洁无瑕的羔羊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必须死的罪人，叫赎罪祭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投靠耶稣基督了，我向他悔改了，在他的圣洁中我的罪被洗干净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奉耶稣的名阿门。你为什么要奉他的名呢？因为你奉自己的名，我们污秽不堪，上帝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奉耶稣的名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面前，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是有这么大的能力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做一个悔改的人，而不是做一个比来比去的人。好，是不是时间到了哈？我也得抓紧时间，我以为开布道会呢。啊，还有神不看我们拥有，而是看我们的奉献。人看人是看谁有拥有多少，是不是？但神不是看你拥有多少，是看你奉献了多少。你拥有的再多，你没有奉献，在神面前是个穷人。你拥有的很少，但是你奉献多，神说这个人哦，在我面前如此的丰富，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。